所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不得不说。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些话。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所经历的救恩，我们所尝到救恩的滋味，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我们不得不说，不然我们就亏缺了什么的教。然后到了第五章，第五章就是教会的内忧就开始了。我们出现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同心合一的，同心合一的欺哄圣灵，自欺欺人，那神就实行了立即的审判，啊，他立即的审判，让他们二位当场，就被抬出去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第一章和第五章这里面所讲的哈，哇，要外起来，神就是更奇葩。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六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这里面也是马上刚才第四章，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这边，我们讲到有内忧有外患。内忧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亚拿尼亚撒菲拉啊，他们重新的欺哄圣灵。我们也看到了外患，就是公会的逼迫了，公会逼迫使徒们还有门徒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今天这个 第六章里头，一开始这段也有一个内忧。这个内忧是什么？当时因为人数，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教会，当时的估计，我想我们这时候最起码有上万人啊，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聚集，当中呢，就包括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可能从外地移民过来，啊，去移民呢，他又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接受的就是希罗文化，就是希腊，还有罗马的文化，所以可能也在外面居住久了，言语上面也有一些隔阂。有一些隔阂，那么可能因为族群相处，因为不常在一起，所以说他们就和当地的本所谓我们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本土的希伯来人中间有一些张力，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在天天的供给上面，就出现了矛盾。那吃很重要，天天的供给上，因为那个时候强调的是什么，凡物公用，所以在天天供给上不但是吃的问题，我们今天吃有没有问题啊？我们有多老板在这个地方，说你用在里面，我吃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季红弟兄，我们教会吃不会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今天在关怀上有没有问题？当时是有这种一种现象。那我们今天回应到我们今天是我们各地的教会，今天来讲，我们各地教会来讲，我们今天关怀是缺乏的。那我们的饭食上在北美是绝对没有问题，再过后地区中国大陆我所看到的也没问题，啊，台湾也没有问题，但是在这边关怀上会有问题。这时候当他们这个内忧在提着抱怨的时候，那时候当家的教会当家的是十二个使徒，所以使徒就招了七个那个执事出来。但是使徒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叫我们去管理饭食是不合理的，他说我们是应该以什么传道跟什么祷告为事，所以就选出了七个执事。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教会要求长老牧师做什么？第一件最重要的，现在的教会，普天下的教会，今天要求牧师长老一定要去做关怀工作。 如果教会牧师和长老不做光牌工作，一定会被怎么样？会被责备，什么事都不做。但是我们从这边看到，教会的长老跟执事负责的传道跟什么跟祷告，所以加尔文主义是根据这个，根据这几个圣经。所以你不管是到长老会去也好啊，或者就到那个改革中也好，他们强调一个牧师长老不做关怀工作，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也改了，也改了。但是我们这边今天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边我们是一起同工，都是神的仆人啊，都是神的仆人。每一项工作没有轻重之分，每一项事工没有大小之分，直到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同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的成长，是神的道也好，是我们的关怀事工也好，我们其他事务事工也好，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保险的捷径，都有恩高的同意。那么在每一项事工当中，我们一起的同工，就像我们今天要来大扫除，我们今天人减少一点，来聚会的人稍微少一点，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下午大扫除，他们大概就不来了啊，我们不知道啊。像我们做老板，本来上个星期五个，今天来三个，其中两个不知道啊，开个玩笑啊。那我们在跟每一项事工当中，包括我们今天大扫除的当中，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互相的在这个大扫除的事工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那么对于讲到这是内忧，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关怀的事工，我今天愿意关怀的事工，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言语的隔阂，言语隔阂是不是一个大问题？大问题，弟兄姐妹，大问题。我们在北美有很多教会，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有没有观察过哈？我从东岸看到西岸，西岸看到东岸，很多人今天是本省、外省，就是台湾来的、国内来的，全群都在这。我们很清楚看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感谢的我们教会里头没有啊，到一些大的教会去看一看，一定有国内来的团契，一定有台湾来的团契，这是很奇怪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就造成很大的隔阂。弟兄姐妹，没有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难。平时我讲一个，我们国台湾来的，我们还要分绿的，我们还要分什么蓝的，我们还要分什么，还有半红的，台湾现在还有半红的，所以我们在里面都分了很多，造成教会不必要的一个合一的破坏。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使徒行传里头，使徒行传里头我们要看到第二点，门徒分散，门徒分散，工会逼迫，门徒分散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门徒分散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门徒分散好不好？好不好？在耶路撒冷今天一起聚集，今天来到受到外地的压迫，把我们赶出去。分散出去好不好？我们搬出去，这不会觉得很好，不会觉得很好。但是神的主意、神的旨意、神的权权在当中，一定是走向神所立定的，他所要成就的事。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七位执事里头，我想最有名的第一个提到的是。斯蒂凡，第二个，我们的第八章里头会讲到的腓力，就是上星期中午时所讲的腓力。再紧接下去，使徒行传21章这边开始，就保罗开始侍奉的 侍奉的时候也讲到腓力，腓力还有几个女儿都是没有婚嫁的，都没有结婚的，而且都是女先知，这个家庭是好的，是美好的一个见证的家庭。而不是说他没结婚就是一个结婚，但是每一个女儿都是属于爱主的，都在神面前都成为一个先知。我们看到司提反，司提反是什么样？带着冠冕，名字希腊文这个司提反这个字，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人？弟兄们想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孩子们或者家人名字叫司提反的？就是叫 Steven， 有没有？应该这名字很普遍吧？我们家没有啊，我也不叫 Steven， 我儿子也不叫 Steven， 没有。带着冠冕。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比较保守。所以这两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两个意思放在今天放在我们的实体版身上，都是配得的，都是配得的。公会逼迫，公会逼迫，他第一个就知道了实体版。实体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它是什么样？圣经上怎么介绍它的？大有信心。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显出来在七个指示当中，他特别，可能他特别突出。当我们读到司提反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翻开一节圣经哈，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看到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吧。我来念就好了。路加福音第21章，主耶稣告诉门徒说，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迫害。啊，我们看到这边第12节，但这一切的事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到监狱，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第14节。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数，因为我必是你口才智慧是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摸不到。这是路加的记载。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司提反第10节，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对他不住。换句话说，我们在正常环境当中，我们不要思考我们自己要去讲什么话，不要去思考。我们操练，在特别在危难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让神来做主，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这是司提反给我们的见证。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圣经上所有我们所看到的，都在第七章最后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主耶稣当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完成了救赎之功，他都怎么样？他都坐在父神的右边。都是坐在一边。但是我们看到司提反遇害的时候，他看见天开，圣经上没有几个是看到天开的这个意象的哈，他看到天开，看到怎么样？主耶稣是怎么样来接他呀？来欢迎他的战士，所以说他是怎么样带着冠冕。那今天司提反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成为我们的模范？是不是成为我们的楷模？这七位执事当中，我们除了知道司提反和腓力之外，我们可能还知道一个是谁，我们可能还知道一个是尼格拉，
那中间的四个呢，我都不晓得，照顾历史也没带进展。我像刚才这个我们马丽弟兄在念的时候，那几个名字也不好念了，对不对？那我也不好念，说实在的啊，我也不好念。尼格拉我们就不提了哈，尼格拉因为后面成为后来成为一个是在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他作为他成为的耶洗别的一个代称，耶洗别什么一样呢？就是说他把这个罪带到教会里头来，一个就是淫乱罪，一个是带偶像罪，这是尼格拉大。所以圣经上经我称为尼格拉大。那有的也就是因为他是七个执事之一，七个执事之一有几个条件呢？要有好名声，还有第二个智慧充足，第三个圣灵充满。所以他既然是圣灵充满的人，他怎么成为一个党呢？他怎么成为是一个拜偶像行淫乱的一个代表呢？所以大家就把这两个尼格拉就分成两个不同的人。那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就看到我们的实体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实体版的第七章的见证。我再举个例子，我们不看到实体版在第七章的见证，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再看一看第二章彼得的福音的见证。这边是第七章我们讲到，我们再看到第十一章，如果弟兄姐妹看到第十三章了啊，我们再看到第十三章保罗的见证，保罗的福音，这是都是第一篇讲章哦。我们要注意到第一篇讲章怎么讲的。我们把如果说我们把彼得的第一篇讲章、实体版的唯一的一篇讲章，还要把我们第十三章保罗的第一篇讲章，把三个讲章一同的对比，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共同点？什么的共同点？完全是以旧约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谈到怎么样？从到大卫，然后再讲到这个先知，讲到先知书，再讲到新约那位译者，这是整个福音。那今天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像他们三位一样的，我们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受逼迫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不可以传讲什么话？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姐妹常常跟我在高中上谈到为什么这里面我们的雅各和那个使徒雅各为什么成为第一个宣那个殉道的使徒，好像觉得不公平。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再想想看，在第一世纪我们看到了波吕甲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几岁殉道的？86岁殉道的。当他要抓他的时候，他是道德人士，颇受当时社会的那个尊敬。当时的罗马兵丁去抓他的时候，他说：“你只要你改一下吧，你改一下，你只要宣称凯撒为主就好了。”他说：“我们就放了你。”波吕甲的最后见证是怎么讲？他说：“86年来，神没有亏待我一天，神没有亏待我。”那么86年后，他说我怎么可以亏待我的神？结果波吕甲就殉道了，怎么样？长在树上被火烧死了。这是一位见证的一位神。所以我们越在患难当中，我们必须要常常的依靠神，那神的话活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姐妹，记住，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从这三位来思想。姐妹刚刚跟我讲，这12个使徒都是怎么样？都是打鱼的，做别的，做税吏的。但唯一有学问一点的人是税吏。但是神在我们当圣道的时候做工的时候，我们不能，神的，记住这句话，我们不能，神的。所以说，他当时做这个见证，收买人。就当初处理这个谁，我们主耶稣的时候，说反对摩西和神的话，这个是不得了的。在犹太人当中，你如果说你是 你是亵渎了神，你是亵渎了摩西，那是大罪一条。门徒都被分散，门徒在哪里？分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时候没有到地极啊，在前面这几章呢，没有到地极到撒玛利亚。但是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逼迫导致新天的见证，促使腓力派的犹太前进和撒玛利亚。所以今天我们受逼迫好不好？好的。今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大陆因为新的宗教改革法开始，他们一次聚会不能超过二三十个人，所以说二三十个人以上呢，他就是家庭教会，他们必须要登记，必须要登记。那这些上百人的教会怎么办？就变成怎么样？他们分散各个，分散到各个人的家里头，各个地区去，每一次不超过二三十个。弟兄姐妹，在这种的迫害之下，在这种迫害之下，福音就传出去了。因为怎么样？点越来越多，服事的同工会越来越多，福音就这样传出去了。所以不要怕未来，不要怕，只问我们心中有没有。这是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一位老师给我们的一个鼓励，给我们的鼓励，我再念一下：神的国永无止境，突破人的成见，超越人的软弱，神的福音无远不届，乘风破浪，波波下去。他问我们这句话，他问我们这些神学生，试问在这伟大的行业与时刻中，我们在哪里？我们正在做什么？同样的，今天我用我的老师所给我们劝勉的话，我也来和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在这伟大的时刻，在伟大的时代当中，我们身处在哪里？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走的心肠。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中文组的查经，我们带领的弟兄带的非常好。他问我，他就问大家，我们对神的救恩的反应是如何？对神的救恩反应是如何？我想这些话，我也借着我们弟兄的口。我们一次来见证，不只是指我们带领的弟兄，也包括我，也包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对于神的救恩，我们是怎么样的回应？使徒们一个一个的殉道，使徒们一个一个的为了真理而战而奋战，使徒们门徒们一个一个的不但为真理而战，而我传而传讲真实确实的真道。而在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弟兄在讲，弟兄在交通的时候，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胆量很大，他比我害怕。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我们的懒惰。我马上就回应，我就回他。我说我上一次来讲十个拦阻我们属灵的十个障碍，我说第九项是什么？第九项我就用了那个卡尔巴特，他所责备我们的话，这是第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他说了什么？我们懒惰啊，我们懒惰。今天从我们弟兄的这班里头也警告我们说。我们难做，那我们难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思考的。我还跟弟兄还跟我讲，那天在茶水班时候还讲，他说牧师啊，他说你在台上在讲到罪的时候，应该讲的更是细一点。他说讲到我们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的打算，我说我如果再讲下去的话，我可能讲太多拆掉了，一个拆掉我都不晓得去哪里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听这种话，听不下。听不下，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反省。 我们在读经在做灵修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反省，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正在做什么。神的国有福之地，不做人的成见，越转过的超越人的软弱，神的福音永远不变，乘风把风拨下去。但是于牧师在我们当中，神的道不能被捆绑。同样，我们的因为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懒惰，我们会单言，我们会等半年神的旨意的成就，会让这种旨意在我们世上会有弯弯曲曲的时候，但是神的道不会让我们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最大的敌人是谁？今天最大的敌人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他，我们今天最大的敌人是时间。你我他都还可以等你，时间不等我们的，时间不等我，时间就一直往前走了，一秒都不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看我们有限的时，有限的年岁，我们在主面前像施洗约一样的，像使徒一样的，像所有的门徒一样的，我们往前走。虽然教会出去教会有内忧有坏坏，但是所有的内忧坏坏，包括今天的教会一样的，我们也有内忧也有坏坏，但是每一个都在神的允许当中，要带领我们往怎么样。神告诉我们说，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经历水火，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更高之处，要经历水火带到我们更高之处。我虽然行过水里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的杖、神的竿都在。最重要一点，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最宝贵的。虽然有内忧有坏坏，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什么？神的道兴旺，同工建立。使徒专心祈祷传道的门徒呢，我们看到外在的见证，有好名声。我们有了内在的能力，是圣灵充满，是很充足。这句话当中有一句话非常宝贝的一句话，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结果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人族数目大大加增，甚至有许多祭司心里受不了，是吧？这是三个不定时所带出来一个动词，三个同时发生的，三个的动词。在这个三个动词当中，不定词当中所代表的什么？证明了神的福音的大能，我们基督信仰的活泼永不止境，神的道兴旺起来。我们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就一直看到神的今天道能够传到外邦去，横着传到地极，都是神的道，都是神的道。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重生，我们的得救是在乎于什么？不能，不是在于呢，不能那个朽坏的种子，来自在于什么？来自于不能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耶路撒冷人数多了起来。神把这就是叫做偏黑加等交规，这句话甚至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很讽刺啊？很讽刺啊！当初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一直开始，一直到后面到了大祭司院子，后来到了这个什么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的祭司们对于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我们打开马太福音，我想请这个谁，江德顺打开马太福音这段话，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7章，从38节开始，我们看到43节、44节。马太福音第27章
二十七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好，我们看三十八节哈。当时有两个传道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从这十字架下来吧。”看到这边哈，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的欺弄他，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如果说你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他。弟兄姐妹，这是祭司讲的话，祭司讲的话。可是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连祭司有许多祭司都信得到，都信从得到。所以换句话说，你不管怎么样的，你怎么样的反对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反对我们的基督，你在这个圣灵的感动当中，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他一定会折服，全然折服在神的面前。这是神圣灵的大能，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神的权柄。祭司可以放下当初他所敌对的对象，他今天在神面前，在他敌对的面前对象面前，他匍匐下拜。请问他在祭司群里头，他能不能讲一句白话，他能不能混得下去？不会天天当神的大人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无可比较。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他不能信，有的是可能因反对而反对，比如说我当年就是因反对而反对，但是神很奇妙，神会有他特别的爱。今天有人说我信不来，我信科学，我信不来。国内有很多，这是我们台湾也有，世界各地都有，在国内还有说我是无神论，我也信不来。那么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你信不信，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我们的信仰，我们都有我们的信仰，不信也成为我们的信仰，信无神论也是无神论，就成为你的信仰。我因反对而反对，这个反对也就是成为我的信仰，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难，在神凡事都难。弟兄姐妹，放不了太久，真的把我希望起来，在耶路撒冷能够打回家，甚至许多祭司信从了这个。我们不要低估了神的道。我记得黄师母来这里边，黄师母来这里讲，我们今天低估了神的权柄，我们低估了神话的能力。我可能会再补一句，我们也低估了神的审判，神的管教。当我们在看到旧约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看到神的那样子的管教，有时候讲的话实在是对我们，说实在有时候对我们叫我们很难接受，像做手术里头一样的，把一个男孩子摔在磐石上头，这我们在今天我们都很难接受。但是在那时候的处境当中，神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神的审判是严厉的，神的管教也是严厉的。但我们看到新约，新约是蛮有恩典，蛮有能力，有真理，有恩典，丰丰富富的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读到新旧约，我们会读到很多的不同。我们曾经也有一位所谓的教父叫马吉安，马吉安呢，把我们的神
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要给他分开的。教会历史就对他为一端。其实我们从那开始，我们从旧约的神到新约的神都分开分别，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我们所看到的旧约的神，我们看到因为是过往，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也看到神的救恩。以赛亚书讲的最清楚，如果说我们去读哈巴谷书最后一段话那几节，不管在什么样，好像是毫无怎么样毫无盼望的情况之下，我要你以我的救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媳妇，以我耶和华我的神为力量，这是哈巴谷最后他的一个一个祷告，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宣告。我们就经约里面很多，经约里面讲到这个恩典有能人，我只能这样子讲，弟兄姐妹，因为审判时间还没有到，旧约已经过去了，已经实现，可是在我们新约里头审判时间还没有到，因为神有一个极大的怜悯。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我来我不来不是因为我待你，来是怎么样，他不愿意一人称，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神还在里面等候，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人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当神的审判来到，弟兄姐妹看启示录好，当神把这个六个印打开，一到六印，到第六印的时候，马上接下来就怎么样？有六个号，到第六个号的时候，第七号要开始，还没开始的时候，马上有七个碗，所以第七印、第七号、第七碗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那个时候的审判，弟兄姐妹愿意吗？这个是三分之一，这边三分之一，这边三分之一，算算全在那边都快走光了。那时候的审判，神的审判到了，我们没有遇到，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总是觉得新约是在恩典，神的恩典没有错，神的恩典是要引我们悔改信主，免受将来的将来进火火的灵。所以我们要看。当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弟兄姐妹，我们是处在什么定位？我们自己，我们当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从今天内忧外患当中，我是愿意给弟兄姐妹做一个总结。这不管是内忧也好，外患也好，是要带领我们教会走更长远的道，更长远。如果说今天没有也有当时的逼迫的话和外患的话，福音不会传到北京，传不出去，因为有很多本地人本族人比希伯来人需要福音，但是因为受了逼迫，希伯来人拒绝了这个福音，福音就往外传，福音往外传带来一个什么影响？我们今天聚会的方式改变，礼仪改变，我们地域改变，地域扩大，疆界扩充，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帐篷要扩大，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如果说我们要讲到第一个宣教的话，讲到第一个宣教时的话，我们首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宣教的时代代表。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因为迫害就福音传出去，可以让我们得到什么？可以是让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出口，我们可以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我们阿门的这样，我也哭笑不得，但是我是感恩，满怀感恩的。我们尤其是在主群里头发了一个问题啊。 问题，就是说福音的圣经在世上现在翻译的有多少啊，我还不晓得有这么多。结果我看到他答案里面标准答案有多少种，1100种，对不对啊？1100种。然后他告诉我们都有奖赏，你问他他奖赏什么，我们下课之后我们下问他奖赏什么，我觉得那个奖赏大大好。就是说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组织崇拜，来参加崇拜和查经，这个就是奖赏。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圣经是唯一的，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是做学问的啊，我们这里面都是练书，练书出来各个行业的书，各个专业的书都有。请问世界上哪有一本书没有被发现过？请问全世界所有的书哪一本没有被 update 过？哪一类书没有被 update 过？弟兄姐妹，圣经2000来妈妈，我们甚至于说我们在使徒时代之前的旧约，对这本书从来没有被更新过，只有翻译版的做一些调整，但是它的这个原文原话是没有被更新过。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星期三我们查经讲的什么，这就是真理。那些我的心放诸四海而且走，没有时间没有地域，它永远是唯一，就是那个一。啊，我们祷告。说完我们要画出去，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我们放在当时的处境当中，我们受到内疚，我们在处在外在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们还有门徒们，他们所呈现靠着主的力量，他们本身很充满，所活出来的见证，是吧？我们是在这低头，我们说，是吧？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样这么多的信心的伟人，像人才一样回到在我们的之中，成为我们里面特别的观察。我代表什么话，你借着这里的感动，坐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当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神的道传开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也要在这神的道传开，我们要在其中有份。但也总是给我们能力，也是给我们一个殷勤不难过的心，使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圣灵，我们祷告，旁边的祷告和你心里向我们说话，把这些话解开。所以我们也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我们一同的，我们来明白，一同的受造就，我们来明白你的话。所以我们的话安静在听，所以你的话每一句都带着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这神意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这意是阴性，不必是阴性。那经常说说一人必阴性不生，是吧？一人必阴性不生，让我们我们把握一样的效法把握，我们不以这福音为耻。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